长老继续说，完成这次诺亚计划的观测任务，收集监测资料，传输于西弗兰指挥所。王子发现，连接火星上的通讯系统无法传送任何讯息，感觉不妙。心急如焚的他无心欣赏地球生命的精彩，紧急下令飞船驾驶蛇女以最快的速度返回火星。当太空船重新进入火星大气层，他无法相信眼前所见，火星王朝似乎遭到了毁灭式的攻击。熟悉的国度生长的都会区已经成为断岩残壁的废墟，原来的太空中心更是整个夷平。小王子在惊讶和伤心中搜寻生命的轨迹，但是曾经是自己甜蜜回忆的家园已经空无一人，也不知道自己喜欢的艾尔身在何方，所有储存于云端的资讯也完全回去，无法上线。英男回报大气中布满可怕辐射和有毒气体，无法联络到家人。看着白玉髓上的回到自然的火星文，没有其他选择，无法规划新的路径，伤心的王子只能依着太空船的记忆路线，带着三位生化机器人重返地球，转了一半圈航舰时离开火星家园。核子动力加上自动导航，轻易把太空船带回地球。蓝色太平洋西岸岛屿台湾真的成为王子第二故乡。在太空船距离秀姑峦溪3海里处，蛇女按下一个蓝色的键，转换动力模式，太空船如抹香鲸般潜入太平洋，自动驾驶循着光之隧道进入西弗兰岛。走出太空船，王子感觉好像回到火星的太空船。进入指挥中心，荧幕自动播放王预录的影片。父王要马斯把地球当作第二故乡，重新适应在地球的生活，持续观察并协助地球生命自然演化。走出西弗兰岛，陪伴他的是蛇女、英男和金刚三位生化机器人，以及河口的南岛语系原住民。那时候大约距今15000多年，地球人类的大进化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其实早在王子来到秀姑峦溪，当时住在河口过的原始生活而且自然生活的南岛人一直有一个传说，有一天将有一个天外金星带着一个佩戴白玉髓的先知来到我们的部落。当时降落在西弗兰岛的王子因为南岛人的传说，自然成为马波头目的老师，族人尊敬的先知长老。有了王子和火星智慧的启发，南岛人逐渐学会使用石器工具生活，也从原来的渔猎采集渐渐进化为畜牧农耕，生活富足，部落族群人口稳定增加时，王子教导头目马波造船的技术，马波传达长老期许，鼓励部落青年以黑潮为路，顺着洋流参考星象区探寻海洋中的伊甸园。他告诫所有子民千万不能留下符号和语文字的记载， 只能以口传留下经验故事，部落必须维持自然生活与海洋共存，并尊西弗兰岛为男主圣地，不得任意靠近。马文曾经好奇地问过长老，从外太空来的先知长老是什么样子？长老说，他听到先知大概有四种样貌：一是有鸟头的男生，二是如蛇长发如蛇的女生，三是比猴子大一号的金刚人鱼王子。看到他的时候，大多是人形，和我们长得一样，只是移动快速，和章鱼一样拥有融入环境的隐身术。马文说，我们部落现在信仰已经改变为宗教的神，那火星的先知还在吗？长老说，在呀，在太平洋深处的城堡亚特兰提斯。马文说，怎么会？美国水下科技如此尖端，海底层亚特兰提斯一直都只是一个传说。这时候，一架中国的隐形战机往三星台冲过去。长老说，我们的 F-35 战斗机上去拦截的。他们说，哇，这下子热闹了。长老说，马文，我告诉你，祖先留下来的故事更精彩。